使徒保罗的信仰及其对行割礼之人的告诫。加拉太书第一章一至十七节。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让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赤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诅咒。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诅咒。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啦。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气血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使徒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使徒书。使徒保罗写信给加拉太教会，告诫他们行割礼之人给教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教会即将被关闭，自然保罗心情十分焦虑，唯恐他们受到破坏。加拉太教会一直是那些靠水和圣灵福音从罪孽中得救的信徒们聚会的地方，因为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使徒保罗和加拉太教会的圣徒们才能从罪孽中得救。水和圣灵的福音是耶稣借着施洗约翰的洗礼以及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把所有罪人拯救出天下罪孽的福音。他的洗礼是为了把天下罪孽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代表全体罪人支付罪孽的工价，因为罪孽的工价是死亡。现在使徒保罗担心的是行割礼之人在加拉太教会里的影响日益膨胀。这些行割礼之人的信仰是这样的，做神的百姓不但要信仰耶稣，而且还要行割礼。在加拉太教会里，那些行割礼之人认为仅有水和圣灵的福音是不够的，因此他们争辩说必须在身体上行割礼。因此行割礼之人的信仰是重律法，显然不同于那种信仰水和圣灵福音能够领受得救的信仰。在保罗眼里，加拉太教会在律法主义信仰的影响下日益堕落，所以在加拉太教会里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行割礼之人的错误教训。保罗不能听任何行割礼之人的破坏，他宣布，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诅咒。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九节。使徒保罗责备行割礼之人的信仰有缺陷，因为他们相信的真理不是水和圣灵的福音。 换句话说，使徒保罗向加拉太教会传播的福音是水和圣灵的福音，并不是在身体上行割礼的信仰。在加拉太书第三章27-28节，我们发现保罗的信仰就是显明在圣经里的水和圣灵的福音。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因为保罗信仰和向百姓传播的福音是水和圣灵的福音，他告诫说行割礼之人将被神诅咒。他也明确表示他的福音不是从人教导的，也不是从人领受的，更与旧约里的割礼无关。相反，保罗信仰的水和圣灵的福音是在旧约和新约里见证的拯救福音。保罗的信仰相信从耶稣基督启示而来的拯救，因此保罗的信仰明显不同于今天那些认为靠悔改的自我祈祷能清洗他们罪孽的基督徒的信仰。今天的基督徒错误地认为只要向耶稣做悔改的祈祷，他们就能清洗自己的日常罪。我们必须认识到所有这些律法主义的信仰，无论是那些行割礼之人的信仰，还是做悔改祈祷的信仰，都是谬误的。这样的信仰使我们重新受到律法的束缚。在早期教会时期，行割礼之人在加拉太教会里非常活跃。那些行割礼之人很像今天那些相信靠悔改的自我祈祷能得洗罪孽的基督徒。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悔改祈祷的信仰是错误的。然而今天的大多数基督徒坚持认为他们靠悔改的祈祷能清洗自己的罪孽，他们成了蠢笨的信徒。因此信仰悔改的祈祷是极其错误的。现在每位基督徒都必须认识到悔改的祈祷强调的内容是谬误的，这种信仰是错误的信仰，他违背神的义的爱。然而即使现在，这种认为通过悔改的祈祷清洗罪孽的信仰依然在每位基督徒的思想里根深蒂固。他们认为信徒必须信仰耶稣及其工作，另外还要信仰悔改的祈祷。换句话说，这类似于行割礼之人毫无根据的信仰。他们鼓吹只有在信仰耶稣为救世主的基础上行割礼，才能成为神的百姓。时至今日，这种信仰依然在基督教里很流行。早期教会面临类似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知，在教会里有些人坚持行割礼。在当今的基督徒里，在坚持悔改祷告与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当中，谁的信仰是正确的呢？是后者，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耶稣通过这福音拯救了我们大家，我们的主依靠水和圣灵的福音赐予我们拯救。这福音已经把我们拯救出天下的罪孽。我们现在向你们传播圣经里的福音，完全不同于那种靠悔改祈祷清洗罪孽的教义。我们必须正确地理解拯救的真理。水和圣灵的福音认为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一次性担当天下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流血死亡，并从死亡中复活，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水和圣灵的福音是神赐予我们完美拯救的真理。我们必须这么信，这是完美的福音，不亏缺任何东西。与目前流行那种主张悔改的祈祷清洗罪孽的假福音完全不同。水和圣灵的福音是依靠律法建立起来的献祭制度的完美表象。在旧约时代，以色列民把他的手按在祭物的头上，杀死祭物作为代替，从而领受罪孽得赦。在新约时代，所有罪人信仰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以及流血都能无条件从罪孽中得救。因此，坚持旧约的割礼，而不是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或者在新约时代坚持悔改的祈祷，都是不正确的信仰。实际上，我们必须知道，那些坚持悔改祈祷的人，源于早期教会时代行割礼之人。当时有些人混入加拉太教会，不是依靠耶稣完美的优点，不信耶稣借着他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宝血涂抹了他们所有罪孽，而相信他们在信仰耶稣为救世主后，只要在身体上行割礼，就能领受罪孽得赦。在当今的基督教里，大多数人错误地认为基督徒必须每天做悔改的祈祷才能从罪孽中得赦，这是当今基督教不信又不争的事实。现在渐进式圣化的教义和悔改的教义稳稳当当地铭记在大多数的基督徒心里，这种悔改和渐进式圣化的教义正在当今的基督徒心里工作，阻挠他们睁开自己的灵眼。当你们认识到所有这些臆测的教义都是毫无根据的，都是出于人类自己的思想，这些是错误和有罪恶的教义。因此，在当今基督教里盛行的悔改教义是错误的，和在圣经里显明的水和圣灵的福音毫无关系。但是，和行割礼的人是一样，今天的基督徒已陷入谬误，但是没有谁能指出这种人为教义的谬误，正确地向他们传教。因为人们传奇以来相信做悔改的祈祷能清洗他们的罪孽，他们甚至想不到这种正统悔改教义有什么错误。但是神赐予我们的水和圣灵的福音和使徒彼得、使徒保罗信仰的福音是相同的。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七节。因此水和圣灵的福音是纯洁完美的福音，从今往后我们大家都必须纯粹地学习水和圣灵的福音，知道它，在心里信仰它，因为这福音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启示显明出来唯一正确的福音。换句话说，因为水和圣灵的福音是由于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及其在十字架上的流血所组成的真理，我们必须学习和信仰它。还因为水和圣灵的福音是完美显明神的义及其爱心的真理，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来到世上的完美拯救，我们的主受洗担当天下的罪孽，背负罪孽三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从死亡中复活，现在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甚至现在他依然是水和圣灵福音信徒永远的救世主。因此谁想从所有罪孽中得救，只有信仰这福音真理，才能一次性永远清洗所有的罪孽。因此无论是谁，只要在心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就能永远清洗自己的所有罪孽。但是由于悔改的教义不同于水和圣灵的福音，是一种错误的教义，不能把我们拯救出天下的罪孽。无论当今的基督徒多么热诚地做悔改的祈祷，他们的罪孽不会消失，结果他们只想通过信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清洗自己的罪孽。这种悔改的祈祷只能导致毫无结果的信仰，所以今天的基督徒想通过悔改的祈祷清洗他们的罪孽，根本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使徒保罗向当时的信徒传播神赐予的水和圣灵福音面临许多困难，这是因为他们已经被灌输了行割礼之人的教义。现在因为基督教里有许多人一开始就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他们仍然相信那种出于人为的思想毫无用处的基督教教义。现在即使水和圣灵的福音被传播到他们面前，许多基督徒仍然不会接受它。 我们要把水和圣灵的福音传播给那些心里依然完整地保留自己罪孽的基督徒，也很困难。当然，我懂得他们至今只知道完美的悔改教义，所以他们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清空自己的心灵和思想。因为他们只信仰悔改的教条，作为清洗个人罪的方法。他们初次听到水和圣灵的福音时，自然感到奇怪。那些仍然信仰悔改教义的人，必须首先清空他们自己的思想，即使他们做起来很不容易，因为他们长期以来都坚持这种谬误的教义。正如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七节所说，保罗的信仰相信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他的信仰在于相信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在十字架上流血，清洗了我们的罪孽。换句话说，他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能够一次性清洗他所有的罪孽，使他成为神的百姓。我们也必须拥有使徒保罗的信仰。使徒保罗的信仰相信耶稣基督降临于世，当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为他流血时，耶稣担当了保罗的罪孽以及全人类所有的罪孽。因为信仰，保罗承认他被洗入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同死，与耶稣基督一起复活。和保罗一样，我们也相信耶稣受洗一次性担当了世上的罪孽，把这些罪孽背负到十字架上，手脚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死亡，支付了我们所有罪孽的工价，并从死亡中复活。这是唯一具有圣经基础的信仰，理当被神认可。因此，你们的信仰绝不能是立法主义的信仰，而必是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需要再次考虑的问题是什么？这里我们有些事情是要再次考虑一下，再确认一次，才能继续前进。这个问题是：神赐予我们水和圣灵的福音，他是否从罪孽中拯救了我们，还是他认为我们的罪孽应通过悔改的自我祈祷得洗？换句话说，问题在于我们应坚持水和圣灵的福音，还是我们悔改的自我祈祷？我们的主把你和我拯救出所有的罪孽了吗？我们始终应该自我检查，看看我们是否根据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信仰耶稣。请你们回到信仰水和圣灵福音之前的心态，做自我检查。我们必须质问自己，我们在了解水和圣灵福音之前有罪还是无罪？主赐予我们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的涂抹我们的罪孽了吗？还是我们通过悔改的祷告清洗了我们的罪孽呢？如果后者是我们清洗自己罪孽的方法，那么神的拯救不是他的恩典，而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能得到的东西。但神的拯救完全只凭他的恩典赐予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你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吗？还是信仰悔改的自我祈祷呢？在这两种福音当中，前者是完美的福音，我们信仰它时，它能一次性清洗我们所有的罪孽。我们的主接受约翰的洗礼，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流血，从而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我们在做信徒之前，必须思考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明确地理解它。现在你们信仰什么福音？它是水和圣灵的福音吗？我们的主一次性涂抹我们所有的罪孽，他使用的福音就是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因为我们现在信仰主赐予我们的水和圣灵福音，我们能清洗所有的罪孽。我们大家必须做到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我们既不应相信当今使徒基督徒所信仰的悔改祈祷，我们也不应该传播它。如果我们确实靠悔改的祈祷清洗我们的罪孽，则我们没有必要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但是你们不能否定自己在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之前心里有罪。无论你们每天多么努力地做悔改的祈祷，但是你我现在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因为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已经从所有罪孽中得洗。你们现在信仰的水和圣灵福音是从世人教导的吗？还是说它从神那里来的呢？我们拥有的福音不是从人那里来的，而是从我们的主那里来的。我们现在拥有的水和圣灵福音是神赐予我们的拯救真理之福音。因此从本质上讲，水和圣灵的福音不是从人那里来的，而是从神来的拯救福音。今天我们因为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掌握了正确的信仰，使我们能从所有的罪孽中得救。神使我们大家有能力叫每个人都了解水和圣灵的福音，换句话说，他已经叫我们与他和好。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我们感谢主叫我们向全世界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我确信你们成了水和圣灵福音的传教士，也无比欢心。我始终感谢主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赐予我真拯救。自从我们通过这真福音遇见我们的主后，我们能继续传播这真福音。不过有些人告诉我们，我希望你传播福音时省去那个耶稣的洗礼，但我不在意他们的请求，因此我们一直能够传播神赐予的水和圣灵的福音。你们也要完全感谢神允许你们知道这个坚持神的义的水和圣灵福音。我们今天相信的水和圣灵的福音不是从人领受的，相反它从神那里来，因此这是永远不变的真理。所有遇到水和圣灵的福音和信仰这福音的人都已经从神那里领受无尽的赐福。但是除真福音外，出自人的律法主义福音已使很多基督徒成了罪人，因此折磨他们。有些人因信仰悔改祈祷作为清洗自己罪孽的办法，实际上他们现在正向那些没有正确了解耶稣的人散布混乱。他们认为初信耶稣基督时，他们的原罪已经得赦，但他们必须每天做悔改的祈祷才能清洗他们的个人罪。他们认为正确的信仰生活是要彻夜的祈祷、斋戒、做许多自愿工作、做许多奉献。他们混乱的信仰实质上和行割礼之人的信仰是相同的，因为这些信仰都要求以人类的某些行为作为拯救的弥补因素。这种信仰无异于律法主义的信仰，因为他们称悔改的祈祷对于清洗他们的罪孽是必要的。但是那些信仰从神那里来的水和圣灵福音的人能一次性得救，是我们信仰从神那里来的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才能完全的从所有罪孽中得救。我们心里有完全得救的证据，我们还能肯定地见证我们的拯救。因此由于水和圣灵的福音是完美的真理，能使我们领受罪孽得赦的完美真理，我们深信即使在我们的良心上也无罪啦。我感谢主赐予我们水和圣灵的完美福音，使我们今天和明天能够传播它。我们现在能够向全世界传播这福音真理，是神巨大的赐福和荣耀。如果我们不是向世人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而是传播律法主义的福音，这世上没有人能从罪孽中得救，甚至一个也没有。如果我们向世界传播律法主义的福音，而不是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会被世人嘲笑，我们可能被轻视。有人会对我们说，傻瓜，我们几百年前就知道了，而你现在才传播，你们在对谁传播呢？但是 全世界的读者向我们寄来感激和见证的信件，见证他们怎么听到了水和圣灵的福音，他们多么感谢这福音，他们如何得救。现在我们正向全世界传播神那里来的水和圣灵的福音，因为我们现在传播的水和圣灵的福音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能在任何人面前大胆地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是堕落信仰改革的源泉。水和圣灵福音的意义不亚于16世纪路德呼唤人们重归圣经的那场改革。信仰的真正改革在于神有能力的福音，即水和圣灵的福音。这场改革非常重要，即使路德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也无法相比。水和圣灵的福音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加伟大，更有力量。为了反对出售赎罪券筹集建设圣彼得大教堂的资金，路德贴出了他的95条论纲以示抗议。由于这次行动，他无意间成了改革的先驱，但是他只相信由十字架上的血组成的拯救，拯救可以靠悔改的祈祷获得。所以在天主教的教义里，他还保留婴儿洗礼和治变乱的教义。但是使徒们信仰的真福音是水和圣灵的福音，改革家的教义和这真福音相距甚远。改革家们只不过用悔改祈祷的教条取代了悔改的圣事，这完全不同于水和圣灵的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不是人为的，而是从神而来，因此这真福音永不改变。相反，悔改祈祷的信仰是人类的思想，认为人的原罪在最初信仰耶稣为救世主时得赦，而个人罪只有在做悔改的祈祷时才能被清洗。这是那些追求人的义的谬误福音，根本不同于使徒们信仰和传播的真福音。那些信仰这种律法主义福音的人，或是认为只要靠忠诚的信仰就能得洗自己的罪孽，但他们的热情是徒然的，他们依然是罪人，无论多么热诚地做悔改的祈祷，这些人不能得洗他们的罪孽，原因是他们坚持毫无结果的悔改教义，却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律法主义的宗教家依靠这种毫无根据的信仰，怎能清洗他们的罪孽呢？换句话说，如果人们在一天里所犯的罪孽都如牛毛，他们怎能一次性清洗自己的罪孽呢？依靠这种人为的宗教教义，不可能清洗人的罪孽。显然，这种律法主义的信仰高举了反叛主一次性涂抹天下罪孽之真理的旗帜。使徒保罗希望向每个人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他还希望纠正每个行割礼之人的信仰，因此我们很高兴地向全世界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我认为和你们我的同事一起从事教会里向全世界传播福音是莫大的幸福。我们用许多语言出版书籍，向全世界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现在传播的水和圣灵的福音已经向读者展示什么是最肯定的拯救，所以得救的见证从世界的每个角落，从监狱、医院、学校以及无数个个人那里蜂拥而来。全世界许多人告诉我们，阅读水和圣灵福音后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其中有人寄来这样的见证：我同意你们现在传播的水和圣灵的福音，我认同你们传播福音的方法，你们传播的福音内容简单、可信、可靠，非常清楚。他们为什么要寄来得救的见证呢？他们说，尽管长期以来把自己视为基督徒，但在这之前从没有听说过水和圣灵的真实福音。因为他们既没有听说过水和圣灵的福音，也没有任何人传播这福音， 所以他们没有真正信仰他。他们之前听到的福音不是水和圣灵的福音，因为人们既不知道也不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他们只能在心里保留所有的罪孽，直至末日。依靠不同于水和圣灵福音的律法主义信仰，谁也不能从所有罪孽中得喜。有些神学家说，我们已从所有罪孽中得救，现在处于得救的过程当中，以后将完全得救。这不是和神学家倡导的渐进式圣化教义的逻辑相矛盾吗？改革以来数百年，神学家完全讲废话，传播一种不确定的福音。然而现在，人们清楚地领会他们真实的自我，什么是水和圣灵的福音？他们说，我完全同意你们在传播的水和圣灵的福音。有些人说，我愿意在我的教堂里使用你们传播水和圣灵福音的书籍作为研究圣经的教科书。其他人见证，这本书非常明了，为监狱的人带去希望，这福音使他们领受拯救的真正恩典，使他们能够进入天国。我感谢神赐予我们的水和圣灵的福音，这真理必定使我们成为神的子女。你们依然依靠悔改的祈祷吗？在今天的基督教里，不允许行割礼之人，然而仍然有许多基督徒依靠悔改的祈祷。现在坚持悔改祈祷之人的信仰是愚蠢的信仰吗？是的，这种信仰的基础就是悔改的教义，不能把百姓拯救出罪孽。当我们把大多数基督徒流行的福音与水和圣灵的福音做比较时，我们能清楚地发现什么是真福音，什么是假福音。这样，水和圣灵的福音就能正确无误地区别现在流行的需要悔改的祈祷做补充才能站立的福音。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认识和辨别真福音和假福音呢？我们把这两种福音分开，相互比较就知道了。我们知道和信仰水和圣灵的真实福音时，而不是坚持悔改祈祷的福音时，我们就能体验到我们的罪孽如何从自己心里得脱。相反，悔改的祈祷实际上把基督徒束缚在罪孽里，从而叫他们始终作为罪人活着。因此，毫无疑问，人们需要水和圣灵的福音，一次性涂抹他们所有的罪孽。如果我们现在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大家都能领受罪孽得赦，并因此领受圣灵的恩赐，作为义人活在神的面前。另一方面，如果你们信仰悔改的教义，虽然起初看起来不错，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们更受罪孽的束缚，最终你们的罪孽比信仰耶稣前还要多。如果你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而坚持悔改的祈祷，你们将即使成为罪人。在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之前，你们当中有人领受圣灵的恩赐吗？你们在信仰水和圣灵福音之道前，可曾领受圣灵的燃烧之火吗？还有，你们可曾说方言、没人理解的话？你们或实想曾经有过，但你们要牢记，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你们领受罪孽得赦之前。在知道和信仰水和圣灵福音之前，你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你必须知道，即使世上许多异端的宗教也有这样的经历，因此你们不能把这种经历视为得救的证据。相反，当我心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时，我就能体验到罪孽真正得赦以及做神子女的福气。圣灵已经像鸽子一样降临在我的心里，圣灵与水和圣灵的福音一起居住在所有信徒的心里，始终和他们在一起。由于现在居住在我心里的圣灵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而来， 他使我下决心向全世界传播喜和圣灵的福音。即使现在，他仍让我侍奉神的工作。喜和圣灵的福音是使人们领受圣灵的真理，因为信仰这真福音，我们能从所有罪孽中得喜，领受神的礼物作为恩赐。我的信徒朋友们，我们必须理解使徒保罗的心，我们必须真正能够鉴赏使徒保罗告诉加拉太教会，如果他们传播别的任何福音都要被诅咒的思想。我们必须认识到，靠悔改的祈祷不可能清洗我们的罪孽，只有当我们信仰喜和圣灵的福音时，才有可能清洗我们的罪孽。幸运的是，你我遇见神赐予我们的喜和圣灵福音，亲耳听到福音，开始信仰这正确的福音。但是有些人说，他们信仰喜和圣灵的福音，但仍然是要每天做悔改的祈祷。这种混合的信仰没有意义。除我们主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罪孽的水和圣灵福音以外，没有别的真理。如果我们不传播水和圣灵的真福音，我们肯定要被神诅咒。我衷心感谢主，现在和我一起传教的人都是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我感谢神使我能够和他的教会一起侍奉水和圣灵的福音，而不是单单依靠我自己。现在，水和圣灵的福音很快被传播到天涯海角。现在，全心全意地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每个追求真理的人都能领受完美的罪孽得赦。我们感谢主赐予我们的水和圣灵福音。我们祈祷这福音被传遍全世界。我们怎能把水和圣灵的福音独知己有呢？遵照神的意愿，我们希望把这福音传播到全世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必须保护水和圣灵的福音，免得它受到破坏。那样，我确信我们能把水和圣灵的福音传遍全世界，直到末日我们的主再临。这是神的旨意，因此我希望并祈求从更深层思考神的旨意。我们在侍奉显明神的义的福音时，目光远大，心怀感激。我无法充分感谢神赐予我们的水和圣灵的福音。很多基督徒现在信仰苦难前被提的理论，但是苦难前被提的理论是一种背弃神的道的教义。他的信徒相信主会在大苦难来临之前把他们带走，只有在这之后苦难才会开始，这就是他们的信仰。所以他们始终充满欢乐，无论这个世界是否被笼罩在黑暗里，他们赞美神，看起来他们确信自己能上天国。所以他们以刺耳的语调悦诚地赞美主，好像在尖叫一样。我想他们这样歌唱，大概因为他们发现很难信仰苦难前被提的理论。然而他们仍希望更加狂热地信仰他。但是我们的主在启示录里没有提到苦难前被提的理论。你们必须认识到，苦难前被提的理论是一个谎言。神从起初就说过水和圣灵的福音。许多基督徒盲目地信仰神的道，说圣经是怎么说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件事情发生在神通过摩西晓谕献祭制度的详细法令之前400年。那么亚伯拉罕只是无条件地信仰他的道，就不算义吗？所以如果问他们是否绝对有必要信仰受洗的耶稣，他们顽固地坚持认为只信被钉的耶稣就可以了。但这种主张只是愚蠢的人的说法，他们绝对没有理解神拯救的天意。圣经一开始就说水和圣灵的福音，后来又更加明确地说过，从亚当和夏娃的时代开始，神说如果人犯罪，就必须向神做献祭。 通过死亡和流血支付罪孽的工价。亚伯顺从神的旨意，献上羊群中头生的羊和羊的油脂。主看重亚伯及其供物，但没有看重该隐及其供物。为什么呢？因为该隐以他喜欢的方式接近神，而亚伯服从神。后来神把会幕的献祭制度赐给他的百姓。在会幕时代，神说罪人向他献上祭物前，必须首先把手按在祭物的头上，把罪孽转嫁到他的身上。利未记第一章第四节，神向亚伯拉罕应时，我将使你的后裔多如天上的繁星，我将赐他们迦南地。作为这两大应许的标志，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和一只雏鸽。这意味着神已经要求为罪做献祭，通过按手，每个人都必须把罪孽转嫁到这些用作赎罪祭、燔祭或和平祭的献祭动物，向神献上这些祭物的血。最后，神把献祭制度赐给他的百姓时，详细列出如何赎罪的规定。罪人必须在没有残疾的献祭动物头上按手，斩架他的罪孽，向神献上血和肉，在会幕里用作祭物。这也告诉我们，在旧约时代，以色列百姓通过在献祭牲头上按手及杀死祭物，因信从罪孽中得赦。换句话说，神告诉我们，现在活在旧约时代里的所有人，在承认信仰耶稣为救世主时，都不可忽视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当然，他们也必须信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如果你们只信十字架上的流血，没有认识到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一次性斩价人类罪孽的真理，那么你的信仰好比全尸对着空气挥拳一样，不能把人们引向对耶稣信仰以及完全领受罪孽得赦，因为他们的罪孽依然在他们的心里完整无缺。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都相信他们所谓的福音其实并非真正拯救的真理，他们站在耶稣基督的外面，因为他们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而信别的福音。有些人相信他们只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血已经从所有罪孽中得救，但是老实说，他们不会否认自己的罪孽依然还完整地保留在心里。神说他已经用完美的福音把这些罪恶的一代拯救出罪孽。今天的真信徒不相信耶稣只借半个福音而来，即只有十字架上的血的福音。相反，他们相信主借着水、血和圣灵来到这个世上。约翰一书第五章四至七节，我们必须做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如果主已经完全把我们拯救出这些罪恶的世代，那么显然他把我们拯救出罪孽不是靠我们悔改的自我祈祷，而是靠水和圣灵的福音。如果有人寻找水和圣灵福音之外的方法，那么他从根本上犯了大错。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把天下的罪人拯救出罪孽，他通过水和圣灵的福音一次性完成了这件大事。他为了我们的罪孽在自己身上受洗，在十字架上死亡，从死亡中复活，赐予我们真实的拯救。现在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已经开始领受圣灵的恩赐，从我们所有的罪孽和定罪中得救。因此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毫无疑问地成了神的子女。罗马书第二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写道，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 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表明我们必须从灵性上行割礼，做神自己的人。那么哪种信仰能使我们在神面前进行属灵割礼呢？就是相信主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一次性把我们的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为我们流血，从而拯救了我们。当我们的主接受约翰的洗礼时，我们所有罪孽都被转嫁到了耶稣身上。信仰这个真理，就等于我们进行了属灵的割礼。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接受约翰的洗礼，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我们才能在精神上行割礼，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必须信仰神的道，接受属灵的割礼。信仰神和圣灵的福音，我们能真正成为神的百姓。今天许多基督徒不懂属灵割礼的应许，结果尽管他们信仰耶稣，却仍然热衷于悔改的祈祷。他们这样是因为他们信仰属于律法主义的信仰。神赐予我们在灵性上可靠的信仰，就是相信耶稣已经用体现在会幕样式里的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细纺亚麻纱的真理涂抹了我们的罪孽。在新约时代，我们的主通过水和圣灵的福音向我们显示拯救的真理。他斩价我们的罪孽，一次性涂抹我们的罪孽。现在无论谁信仰这福音的真理，都能从他那里获得真拯救。我们必须远离那些只想用神的道去满足他们自己情欲的人，因为他们充满了情欲，他们盲目地做悔改的自我祈祷，即使水和圣灵的福音就摆在他们的眼前。有些人想以神的名压制他人，神蒙蔽了那些在他面前体贴情欲、追求虚伪之人属灵的思想，使他们不能轻而易举地找到拯救的真理。神的福音好比某人藏在地里的财富，神不想和那些违抗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在一起，他希望通过真拯救的真理遇见我们这些承认他的道的人。是为了你们的拯救，神的儿子才受洗，在十字架上流血。什么是真正属灵的割礼？以色列民为了自己的罪孽向神做属灵的献祭时，他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手按在祭物的身上，斩价他们的罪孽。这么做，他们实际上从心里隔断了自己的罪孽。同样，信仰的割礼就是让我们知道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神告诉亚伯拉罕要在身体上受割礼，他说，你和你的男性后裔要在出生后八天接受身体上的割礼。婴儿才出生八天，他的包皮还是红色的，这么小的男婴要送去割礼，拉出羊物头上的包皮割除一段。如果以色列人当中有人未受割礼，那么他便不属于神的百姓。因此每位以色列民，甚至从远方买来的男仆，都要在出生的第八天受割礼。所以我们在圣经中读到，耶稣在出生后第八天被带到神殿里受割礼。圣经说，真割礼也是心里的，罗马书第二章二十九节。属灵的真割礼是在心里领受罪孽得赦，而不是身体上的割礼。我们的罪孽被斩价到耶稣基督身上了，耶稣基督接受约翰的洗礼，一次性担当我们在天下的所有的罪孽。除非我们心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否则我们绝不能成为神的百姓。约翰福音第三章一至七节。谁拥有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证据，就是神的孩子。 正如神的应许通过割礼的法令赐予亚伯拉罕一样，他应许说，任何人肉体上不受割礼都不属于神的百姓。但对于在肉体上受割礼的任何人，即使从外邦买来的仆人，割礼便是他属于神百姓的标志。因此，如果我们心里受了属灵的割礼，即如果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那么我们便是神的百姓。相应的，如果我们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那么我们就不是神的百姓。因此，当神判断我们是否已经领受属灵的割礼时，他看我们是否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由此确定我们是不是他的百姓。神不是根据我们的行为乱断我们，而是根据我们的信仰内容判断我们。所以我们必须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才能成为神的子女。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才能领受拯救的恩赐。但是许多人仍然漠视属灵割礼这个真理，相反，他们相信通过悔改的祈祷能从自己的罪孽中得赦。他们声称做悔改的祈祷，信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血，每天能重新领受罪孽得赦。但这种信仰是那些追求自己贪欲的属灵骗子们的信仰。你相信耶稣受洗一次性涂抹你们的罪孽吗？是因为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一次性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我们才能依靠信仰这真理的福音得洗我们所有的罪孽。如果耶稣没有受洗斩价我们的罪孽，我们的罪孽不可能得涂。如果我们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那么无论我们多么热诚地信仰耶稣是我们的救世主，我们的罪孽都不能得涂。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是我们所有罪孽得涂的证据。因为耶稣受洗斩价了我们所有的罪孽，然后他才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所有的定罪。神希望在我们心里找到见证的话。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翰福音第六章35节，他再次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全住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约翰福音第六章55-56节，为了成为我们吃的真肉和喝的真血，我们的主实际上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流血，从而把真拯救赐予我们所有信仰这真理的人。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我们必须相信水和圣灵福音这两样本质的东西，即他的洗礼和他十字架上的血。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担当我们的罪孽，因此我们的罪孽被斩价到耶稣基督身上。马太福音第三章15节，约翰一书第一章29节，彼得前书第三章21节，耶稣肩负这些罪孽，为了我们的罪孽，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亡。耶稣把你我拯救出所有的定罪，因此，我们信仰耶稣基督，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已从所有罪孽中得救。我的信徒朋友们，我不知道，如果你们放任那些顽固地坚持认为靠悔改的祈祷能得洗自己罪孽的人是否可以。这是因为，如果你们放任他们不管，他们既要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又要被神定罪。坚持悔改祈祷的基督徒大肆反对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他们的罪孽将受到神的审判。但我不想和他们争吵，我只想对他们说，哦，是吗？因此你们只信悔改的祈祷？ 你们肯定靠祈祷能得赦自己的罪孽吗？你们想怎么信就怎么信吧。我在这里说得很明确，你们心里仍然有罪，不是吗？如果你们心里有罪，你们不可避免下地狱，无论你们多么热诚地信仰耶稣为自己的救世主。使徒基督徒顽固地拒绝接受在水和圣灵福音中显明的神无条件的爱心，但是我们告诉他们如何靠水和圣灵的福音从天下罪孽中得救。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还能对他们说什么呢？我们等待他们回心转意，回到真福音上来。神没有说我们信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没有关系。我们领受罪孽得赦，进入天国，只有唯一一种办法，信仰。那就是信仰耶稣带给我们的神的拯救，即相信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斩价我们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流血，从死亡中复活，从而把我们这些有信仰的人拯救出天下所有的罪孽。我们的主有能力使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在心里无罪。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把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带入天国的。不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而依靠别的福音，如信仰悔改的自我祈祷，我们不能领受罪孽得赦和进入天国。只有我们在心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才能成为神的子女，进入天国。相反，那些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而相信悔改祈祷的人不能进入天国。请想象一下，你们想通过悔改的祈祷而不是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清洗自己的罪孽，你们想做的一切都能做，但你们的罪孽依然完整无缺，任何有罪的人都不能上天堂。你我现在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正在传播这福音。我们在水和圣灵的福音里彼此安慰，相互感谢。我们现在在神的教会里有足够的理由感谢神。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在这末日的时代里过着义人的生活，因为主已经在这罪恶时代里把你我拯救出罪孽。信仰这真理，我们能战胜世上的罪恶，作为义人过着得胜的生活。因为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已经从所有的罪孽中得救，我们不能想怎么过就怎么过，顺从神的教会之外的世界。作为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我们的信仰不能与那些自称靠悔改的自我祈祷能清洗他们罪孽的撒谎者的信仰相妥协。现在世界日新月异，神告诉我们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但以理书十二章第四节。这段经文不是指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吗？在这末日的世代里，我们必须在水和圣灵福音周围画上一条明确的分界线，一条信仰的分界线，在日常生活中信仰神的道。正如旧约里的祭司始终保持会幕里的灯火通明一样，我们也必须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在心里点亮他的灯。我们必须因信从事属灵的战斗，保持做神子女的地位，免得我们被这罪恶的世代污染。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作为拯救的恩赐，我们必须感谢神允许我们做他的子女，必须因信得生。虽然时光如流水，我们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软弱，越来越苍老，但我们侍奉水和圣灵福音的热情永不熄灭。相反，全世界将涌现出更多领受罪孽得赦的同事。经上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 我们信仰谁和圣灵的福音能领受罪孽得赦。我们思考这真福音能成长做信仰之民。因为我们主再临的日子已经不远，我们必须更加坚定地信仰谁和圣灵的福音。在这罪恶的时代里，神已把你我拯救出天下的罪孽，他使我们成了他自己的孩子，为此我们感谢神。